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今天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回到礼拜一呢，回到台北地检，在上半段由台北地检高永贞检察官哦，来依照呢最近的一个实际案例，要来跟大家聊到到底什么叫做少年保护哦。那么当然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哦，包含了这些这个青少年呢，他们所出入的这个场所呢，是不是呢有一些规范，包含了什么叫做少年事件，还有就是深夜几点后是一定要回到家。好，这个都是有规范的哦。好，回到了下半段呢，台北地检王佩如检察官要聊到的是侦查审判程序中的一些意见陈述权。好，这个跟我们的司法院大法官呢，在今年的7月16号会针对了少年事件处理法第36条有关于少年事件的审理，那么在里面呢就有释字第805号，到底在讲些什么。哎，这个今天我们都跟这个青少年跟少年是有相关的啊。那么刑事诉讼陈述中哦，有哪一些人呢是依法得以陈述意见。好，包含了呢里面会有一些譬如说啦辩护人，大家都知道，你知道辅佐轮吗？还有或者是说被害或告诉等等，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会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好，我们先回到了台北地检高永贞检察官时间了。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到底呢，这个少年保护事件里面呢，指的是几岁到几岁？还有就是在少年保护事件里面呢，有一些违反社会维护法的案件处理，是跟我们这些青少年朋友是有相关的。那么当然在这里面呢，我们要用实际的案例来陪伴大家。那么也要开放全省各地好朋友时间0223729920，我们赶快来让台北地检高永贞检察官来陪伴大家，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喽 ！Hello，
啊 ，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是，那么当然呢，这个9月1号就要开学了，对不对？那有很多这个做父母呢，已经开始这个烦恼这个孩子的上学的一切不管是在民生方面了这个学业方面，甚至在所谓的这个交友方面，应该这样讲。不过今天的案例里面是一名小明14岁的少年，平常因为父母本来就忙于工作了，没有办法照顾他的日常，所以呢他不爱念书又爱玩，常常会逗留一些譬如说常讲的网咖啦。那么经警察深夜临检的时候呢，就发现他一点还在， 网咖，请问这个网咖的那样的老板，这好像不大应该哦，是不是已经有违反一些所谓的收留少年的问题？还有就是少年事件，到底什么叫少年事件？以及执行深夜保护少年措施里面，我们常常在讲到说，这个所谓的少年保护事件，它有分年龄层啊，到底刚刚讲的深夜，这个深夜一点是不是超过太多了啊？讲的太超过了等等。好，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也是我们的检察事务官了。
啊，是啊，谢谢主持人老师哈。那我们今天就少年其实是我们一直立法特别保护的一个对象，因为他们年纪尚未成年，所以各方面心智都没有很成熟哦。所以就像这个主持人瑶瑶介绍的，我们特别用一个案例的状况来说明我们国家对于少年的一个保护哦。
嗯，
那什么叫做少年的保护事件呢？我们法律是有规定的、哦，它是指12岁以上未满18岁的人哦。那我们在发现说，如果他有一些事件的这个发生的时候，如果这个事件不属于所谓我们的刑事重大案件，
嗯，
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没有触犯到最近本刑5年以上的一个有期徒刑之罪的时候呢，那我们认为这个时候他的行为可能必须要受到一个保护的处分，
嗯，
或是不交互保护处分的一个调查审理，跟这个或许有一些涉及到要保护处分的一个执行的时候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少年的保护事件哦。
嗯，
那所以依照这个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所谓的少年保护事件就是适用在12岁以上，
嗯，
那未满18岁的人，那像这个案例当中的小明，因为他是14岁嘛，
嗯，
所以他就是符合年纪上的一个规定哦，
嗯，
那所以当这个小明他有一些飞行行为，或甚至是直接触犯法律的行为的时候哦，
嗯，
那我们国家认为说，因为他年纪尚小，这时候应该是负责是。不是给他直接的刑罚来处罚，反而是要来矫治他的性格，那看他的状况来予以保护，有时候是一个保护的处分的时候呢，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像对待成人一样直接以这个刑事诉讼的一个规定来做一个移送哦，
嗯，
那反而是会由少年法院我们来做调查跟审理这个少年的一个家庭状况啊，交友状况啊，来做一个还有他这个行为的飞行的严重的程度呢，来做一个区分哦，来这个移送检察官处理，
嗯，
或者是我们就直接做一个保护处分或是一个禁戒的处分哦，这边这样的一个处理就是所谓的少年保护的事件。
是，那么请教一下检察署官哦，像这样子这个刚刚讲的实际案例的一个问题哦，您我们基于在保护少年的部分，但是哦，这个留置他在这样的一个场所哦，这个本身的店家老板好，或者是说其实我们常会看到啦，有一些这个比较属于深夜场所的，他们在那边逗留，那到底这个责任是不是他们的呢？嗯。
是有这个部分呢，这个主持人有提到了这个本件的一个重点哦，就是我们先来厘清一下所谓的深夜，我们有法律的规定哦，
嗯，
那他在依照这个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案件的处理办法第9条里面，嗯，其实他就直接规定了，那所谓的深夜是指凌晨0时到5点而言，那所以像小明这个一点了都还在店内，这个很明显的就是
违反了
深夜在外逗留哦。那另外呢，我们在依照这个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哦，
嗯，
那我们当中有规定，如果说是一些比较妨害少年身心健康的一个，我们可能就一般社会大众说比较这个不当的场所啊，
嗯，
这边是指说例如说酒家，
嗯，
那酒吧，
嗯，
酒馆，酒店，舞厅，那舞场啊，特种茶室，也就是最近新闻经常在讲的什么所谓什么阿公店啊，
嗯，
之类的，
是
这些地方，因为其实主管机关我们已经认定了这个是妨害少年身心健康性质的一个场所，
嗯，
所以这个状况比较特别的是， 不管是一般时段或者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凌晨零到五点的这个深夜哦，
嗯，
只要是未满十八岁的少年都是不可以出入的。
嗯，是。
对，
吴先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哦，他说之前因为这 COVID-19 的关系，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年轻化，很多人会在特定的场所上班。他说也有一些是未满十八哦，这也是年纪非常小，那这个是打工性质，那到底可罚还是可不罚？那是罚谁？是罚父母还是他写说罚父母，还是罚业者，还是三个都要罚？
嗯，好，这个部分哦，我们目前的规定呢，因为这个我们是直接科与场所的主人来罚责，嗯，因为毕竟这个场所是最容易这个去明确，你本来这些店就很明确，就是不能让小孩子去进入。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个店主能够控管到这一层，我们认为说这个孩子就不会进入到这个我们这个禁止进入的一个场所。所以就像刚刚这个主持人提问的，
嗯，
如果说我们依照电子游戏场管理条例的规范的话，如果你让未满十五岁的少年在上课期间，或是这边就比较特别，他这边是深夜十点以后，他这边有个特别规定，深夜十点以后你就让未满十五岁的少年进入到电子游戏场，不管是工作啦、玩游戏的，这都包含在里面的时候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处罚业者跟从业人员，我们认为说他们应该就是要负责把关，因为你的场所你好控管嘛，你连这个场所你都没有办法控制进来人的年龄的话，那你这个就违反规定了。这个时候我们是处罚这个场所的负责人是20万到100万以下的罚款。
嗯，
那另外呢，我们针对刚刚那个是电子游戏场嘛，
是
等于是说各个场域我们都依照它的性质有一个区分点。那另外我们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则是针对我们本案的案例，也就是网咖，好，也就是公共游戏场所，例如网咖、那撞球场等等哦。
嗯，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认为如果是纵容儿童跟少年。好，是深夜的时候聚集在里面的时候呢，这时候如果被查获了，我们也是处以这个场所的负责人是新台币15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他情节重大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勒令他停止营业或是勒令歇业。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这个让少年他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些
场所，
认为是比较对，认为是不当的场所。而且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经由警察机关，那我们为了要防范他们这个常常流连这个场所之后有不良的行为或是逾犯，这时候我们也会查获了，像刚刚如果警察查获了小明在里面，他会加以劝导跟制止，并且通知家长或是学校的训导人员领回。好，所以我们就等于是双方面都有进行，一方面让家长跟学校了解这个孩子的状况，让他可以注意这个孩子的行为啊，做一个教育上面的一个补救，同时可以这个场所的负责人，你就是不能够让少年来进入你的这个场所里面，
这个场域很重要哦。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丁小姐说，是不是也应该这个父母亲也要有一些责任？然后她想请教一下，这应该是让这个学校校园来去跟孩子们，让他们有一个观念。
是。那我想这个，因为天下没有这个不是的父母啦，那每个家庭的状况真的也是是。那就像这个案例的状况，或许父母
真的要工作，
可以苛责的点是他们为了生活在打拼。那我们目前法律上比较难以对于家长可以，因为这是他的教养权利，
是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限制他的教养权利，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例如说我们也不能，例如说当这个少年的行为已经确实的侵害到了别人了，
嗯，
那其实被害人还有民法来可以寻求协助。比如说这个少年已经行为已经到要伤害到了这个 一些同学，那同学家长或许就可以请求这个医药费等损害赔偿，那这个当然就是家长要负责的了。
嗯，是哦。
对，
所以今天的这个实际案例也可以让我们的民众有感了解说这个孩子的一举一动以及他成长的过程。我们常常在讲说做一件事情哦，一定要这个有始有终啊，不要有头无尾啊。这个我发现最近常常有一些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譬如说我们在看待他们在写作业给予他们作业的同时，他们认为说反正我又不会第一名，我就不要去努力了啊。或者是他已经知道说诶他可能不会是这个入围啊，他就觉得不需要再努力了。其实不是，而是要去学习他们享受那种所谓的过程。这也是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大众的做父母的哦，可以多一点的负责哦。真的有感哦，就是让大家呢可以也可以这个让我们的永贞夹树根哦，不要为了孩子而烦恼啊。对，所以为我们这个天下父母亲真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下次空中见咯。
谢谢，
嗯，拜拜，
拜拜。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嗯，对，今天的话题都跟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是有相关的。那么刚刚也跟贾叔官一起有感而发哦。当然，我希望孩子们哦都是享受那个过程，而不是已经预知到他的答案是什么了而有始无终。好不好，这个也是给我们送予我们的这些父母哦，做父母的一些责任感。那么当然回到了台北地检王佩瑜，王佩如检察官呢，哦，这个今天呢这个跟这个少年还是有相关的哦，侦查审判程序中的意见陈述权。那么大家会对于这个觉得说，诶，这好硬哦，这个我好像听过，可是不是那么了解。不过在之前预告也讲到，这个司法院大法官呢，今年11月16号呢，也针对了少年事件的一个处理法第36条，有关于少年事件审理时相关的一些人等陈述意见的一些规定，也做出了第805号的解释，也宣告了少年事件处理法第36条的审理期日的一个讯问少年时，应与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者是现在保护少年之人跟辅佐人陈述的一些意见机会。所以呢这个等等哦，这个就要来请我们的检察官来告诉大家。其实大家对于那个识字哦，有时候都会觉得哇，一定要是不是经由识字才能够去修一些法律，还有就是说识字的时候他在解释些什么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清楚。所以我们要开放023712920，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王佩如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哈喽，
嘿，嗨，瑶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佩如检察官。
是，刚刚我们还在那边讲到哦，今天都在跟这个青少年打仗啊。好，那么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司法院大法官，就有人在下面在问我说，诶，那个为什么每一次都一定要经由释字要去解释才会让大家可以清楚了解。那么有一些民众呢不了解的时候呢，诶，可能会有一些误解，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事实上大法官解释它是针对一些有可能违反宪法疑虑的法律，经过有权解释有权申请之人向大法官来去申请解释，那原则上都要经过最终审，或者是说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下是譬如像立法委员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我们规范特别有其他可以申请解释的人才可以提出这样的解释。
嗯，
那在这个大法官在上个月7月16日做出了一个第805号的解释，是正式宣告这个少年事件处理法第36条规定有违宪的情况。
嗯，
那这个规定是这样子说，其实原来的规定36条哦，它是在讲审理期日讯问少年的时候，应该要给少年的法定代理人或是现在保护少年的人或是辅佐人陈述意见机会。其实这个规定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的 规范是
就是一个程序嘛，对不对？
对，问题是在他没有去规范被害人的陈述意见的、的机会。对，所以说大法官就说啊，这样子可能在保障被害人的部分是有所不足的，所以不符合宪法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那是宣告要在这个解释公布之日起两年内要来去进行修法。那完成修法之前呢，大法官解释文上面有提到说，少年法院在少年保护事件处理的程序进行当中，除了有正当事由认为不适宜之外，应该还是要传唤被害人或是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来到庭，并且让他们有陈述意见的机会。
嗯，是陈小姐想要请教一个比较敏感问题，她说被害人这一块，她说您讲到的陈述意见哦，她说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刑事诉讼中才会发生，然后在被害人在陈述的时候自己本身就没办法陈述，一定要用代理人来陈述吗？
不是的，被害人本身是有陈述意见的权利。那在刑事诉讼程序当中，其实我们有规范了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被害人可以去为自己表示意见。
哦、
那如果说被害人不愿意自己来表示，他可以委任告诉人，对，他可以委任这个被害人的代理人来去表示意见。那我们晓得，被害人如果在刑事诉讼的程序当中，他提出告诉，那他的身份是告诉人，我们也是就告诉人也有一些相关表示意见的机会。
嗯，
那我可以稍微说明一下有哪些程序我们有给予这个被害人表示
意见
的机会哦。
嗯，
像譬如说，在这个刑事侦查当中，或者是审判当中，被害人就这个调查证据的事项，他是可以向检察官来去陈述意见，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调查证据。
嗯，
那在审判当中，我们也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第二项有规范的很明确，是说法院应该要传唤被害人还有家属到法庭上陈述意见，让他们可以表示他们的想法。那另外呢，刚刚有提到说，告诉人如果他是不愿意在审判当中
陈述
来，那他也可以委任代理人到场为自己陈述意见。那最后在审判，我们会有两个阶段，一个就是论罪嘛，到底要成立什么犯罪。那第二个部分当然是科刑，假设成立犯罪的话，刑度要怎么来去科予呢？被害人也可以就科刑来去表示意见。那甚至是对，甚至是裁判出来了之后，被害人也可以就上诉来去表示意见。那只是说，因为在审判当中是检察官力挺，检察官公诉，检察官起诉，所以被害人要透过检察官来去表达这个上诉的意见。
嗯，是陈先生说，现在被害人保护法有修过法哦。他说，被害人也可以要求这个陪同人来去做这个陈述，但是他说他不想与被告以及被告的律师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沟通。那这个部分呢，是要如何去解决它？
是，我们知道在侦查当中哦，在109年1月8号的时候是有修正公布了几个有关于保护被害人的法条，刑事诉讼法第248条之一第二项有修正之二之三。那其中248条之三就有提到说，侦查当中要注意被害人告诉人的隐私。
嗯，
所以说如果被害人他是有表达他不愿意跟被告，
他现在想，
像是可以对向检察官表示这个想法这个意见之后，检察官是可以安排的。那在审判当中也是一样，审判当中法官虽然是会传唤因为刚刚有提到嘛，依法是要通知被害人在审判期日到庭来去陈述意见，但是如果被害人有疑虑，我不想要跟被告在同庭，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性侵害案件，这种案件法官原则上是不太会主动
一起的，
他是原则不会让他们见面的，一定是会有一个隔离的空间，让被害人在隔离的空间，他通常是个单面镜在法庭旁边，或者是说如果在同一个法庭，他会有一个隔着板，让被害人跟被告是没有办法互相见到面的。那另外一种案子是一般的案件，通常一般案件被害人比较不会去恐惧被告，除非是像那种有恐吓啊，
或家暴啊，
对家暴啊，这种情况也可以主动跟法官说，请法官不要让他跟被告同庭。那法官通常都会去斟酌这个，会去参考被害人的建议，然后来去安排庭期。
是，黄小姐说她对于我们一直在讲辅佐人，她不是很了解。
是，所谓的辅佐人呢，在刑事诉讼法第38条有35条有相关的规定。我们晓得被告他在法庭上面，他可能有一些法律行为，他是需要 协助的，譬如说律师是可以给予被告法律上面主张的协助，
嗯，
那但是有一些被告他是没有办法为一个完全的陈述，譬如说他有可能是有一点智能障碍，或者是边缘型智能障碍的情形，或者是说他有一些疾病，种种因素他没有办法为完全的陈述，那辅佐人就是可以给被告一个事实上面的主张的协助，
嗯，是让大家比较清楚，嗯，
是是是。那在刑事诉讼法第35条的第二项也有规范的很清楚，辅佐人是可以在这个法庭上面为被告来去陈述意见，
嗯，是哦，让大家可以了解侦查审判程序里面的意见陈述权。哦，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在整个一个释字的这个到底在讲些什么，也解释给大家非常清楚，让大家也可以更了解在整个程序中呢被害人不想不愿意。那么刚刚检察官也特别讲到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做过了一个修法，其实基本上都有保护到被害人的人权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过在这里要预告啦，因为哦，我们优秀的台北地检王佩如检察官哦即将要调任我们国两司，对不对？
对，我们即将要到这个法务部国两司服务。
是，所以呢在未来的时候还想要听听佩如检察官陪伴大家哦，不用担心啦，这个我们还在协调中啊。那么当然也会利用其他的一个时间呢，让这个佩如检察官可以让我们的民众更了解国两司到底什么叫国两司，就是国际两岸事务司。诶，处理哪一些这个法律跟民众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其实还是有息息相关，对不对？
对，国际及两岸事务司主要是在处理一些司法互助的事务，
嗯。
那司法互助其实我们的对口主要是各地方检察署或者是各地方法院，它不会直接对到民众。但是民众的案件啊，它只要是有跨海跨国去进行调查证据的程序，它一样是必须要透过法院，那法院就会来依照这个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是说检察官会依照当事人的申请来向我们请求协助去跨国来去做这个司法互助调查证据的这个程序。
没错，
所以我们跟人民之间还是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性。
嗯，可以让大家长一点法律知识啊，哦，这个越战越勇啊。好的，当然呢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王佩如检察官呢，我们就下次在我们的国两司见咯。
好，谢谢大家，谢谢瑶瑶。
嗯，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